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15期空中明慧周刊节目。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新闻汇编中，您将会收听到重要时事，本周知悉12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美国国会听证推动中国网络自由，在大陆综合里，本周1321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683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在今天的海外综合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三件事，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实法。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我们将向您介绍12篇弟子的切磋文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就电视插播安全问题与同修切磋，第二篇求常人保护的心是执着心，三近期天目所见走正我们修炼的路，四不要受形势变化的干扰走正脚下的路，五从改字谈对师父的正信，六谈谈对破除旧势力的体悟，七被转法轮的体悟，八三言两语勿因不动心而失去挖根的机会，九破除观念坦诚对待同修，十写给那些抵触明慧网的昔日同修，十一说切磋，最后一篇文章是一潭明湖水，一师父台湾讲法的点滴。好，各位同修，欢迎您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2月17日至23日新闻汇编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本周之祸12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王明铎44岁，原河北沧州建行职工。王明铎2001年因不放弃修炼被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在唐山冀东监狱，在狱中王明铎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强制劳役，家人被恶警刘侃华及运河区法院徐昭和欺骗勒索10000多元。2005年6月20日，开发区金岛派出所因王明铎讲大法真相而将他绑架到第一看守所，强制上背靠脚镣并野蛮灌食，在亲友的强烈要求下看守所才放人。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王明铎去运河区公安分局找恶警刘侃华要钱。2005年11月23日，王明铎再次遭恶警绑架，劫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被折磨得生命垂危。今年1月25日，王明铎被送回家，2月7日离开了人世。郑定国，男，64岁，贵州省贵阳市油炸街大法弟子。2005年11月30日，郑定国在深圳的女儿家被警察绑架，关押在贵阳市第一看守所迫害。2006年2月17日，郑定国被送到武警总队医院，于2月19日死亡。郑定国妻子吴敏敏2005年11月16日在家中被国安、派出所、街道委员会等几十人绑架，至今下落不明。丁艳红，女，37岁，黑龙江木兰县人。1995年得法前曾身患肺结核、胸膜炎等多种疾病，修大法后各种疾病全都消失。 2000年12月，丁艳红曾被强制送入木兰镇洗脑班迫害。2001年6月，丁艳红在通河县发真相资料时被举报，遭非法抄家，劳教一年。2002年11月，再次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2005年6月6日，遭木兰县国保科刘静波、副科长王志华等绑架勒索。在恶党人员经常到家里骚扰恐吓下，丁艳红身体越来越弱，于2006年2月13日含冤离世。王新博，男，48岁，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烟草公司职工。王新博曾多次去北京上访，数次被非法关押迫害。2001年，王新博被非法劳教3年，保外就医后被迫流离失所。2003年，王新博再次被非法抓捕，判刑13年，被关押在山东省监狱。在狱中，王新博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曾连续4天不准睡觉，遭十几个恶人轮番殴打，被折磨得全身浮肿，昏死过去。当王新博浮肿消退，身体有所�恢复时，被医院强行打了3针不明药物。2006年农历新年前夕回家，于2006年2月10日离世。杨志忠，男，50岁左右，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运输公司职工。在修炼之前，患有黄疸性肝炎，病情很重，上楼都很艰难。97年得法后，杨志忠身体很快得到了恢复。因兼修大法，2000年左右，杨志忠被劳教，在本溪劳教院遭受迫害。2003年，杨志忠又在家被绑架，遭到酷刑折磨，并被秘密判刑10年，送大北监狱，后又转到辽阳华子监狱继续迫害，直到生命危险时，才被送回桓仁秋实医院，由警察一直监控，于2006年1月19日含冤离世。高广恩，男，52岁，黑龙江省双城市五家镇大法弟子，屡遭恶警绑架勒索、非法抄家、劳教折磨等迫害。2002年5月10日，高广恩再次被非法抄家，21日晚被绑架到双城市第二看守所酷刑折磨，几个月后被非法劳教，在长林子劳教所被迫害得昏倒在地，直到不能行走。回家后，高广恩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恶警不断上门骚扰，使他的精神处于紧张状态。2006年1月5日，高广恩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不慎在工作场所跌倒而死。谢秀梅，女，57岁，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东盟公司大法弟子。2000年6月20日，谢秀梅去北京讲真相，被恶警劫回当地非法关押1个月。2002年初，又被从家中绑架到霍林郭勒市看守所非法关押40多天。在此期间，霍林郭勒市公安局局长助理赵秀发、国安大队恶警秦宝库、翟托等采用各种手段勒索谢秀梅的家人达上万元。2002年10月，谢秀梅又被劫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在长期的迫害中，谢秀梅于2005年11月19日含冤离世。范道之，女，61岁，湖北武汉大法弟子。99年12月，范道之到北京上访，在汉口火车站被劫持拘留1天1夜。2001年4月，范道之进京上访途中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河湾劳教所迫害，身心受到巨大迫害，糖尿病复发。2001年7月保外就医。回家后，范道之坚定修炼，讲真相。但终在恶党人员长期骚扰和迫害下，于2005年10月下旬含冤离世。黄木兰，女，73岁，湖北省武汉市人。98年得法前重病在身，卧床不起，得大法后身体很快康复，几年来一直照顾长期卧床的老伴儿。99年7月后，黄木兰遭到恶党人员的骚扰迫害。2004年7月，黄木兰回老家给亲戚讲真相时被人举报，由街道派出所劫持回武汉，随后就受到骚扰迫害。特别是2005年3月，区纪委头目多次上门骚扰，黄木兰被迫离家出走，于2005年6月29日含冤去世。石方山，男，65岁，家住山东省诸城市陶家岭村巷8号，原诸城市百货公司退休职工， 1995年得法修炼后，高血压、腰腿疼等疾病不翼而飞。自99年7月20日来，石方山多次遭到诸城市公安局和百货公司以及陶家岭村不法人员绑架迫害，无数次被非法抄家，有时一天多达三次。石方山还曾数次被刑事拘留，被单位百货公司非法软禁一个月。2004年10月，石方山夫妻俩到黄华镇下六谷村讲真相，妻子被绑架，石方山回家后卧床不起，于2005年12月20日去世。吴家福，男，64岁，四川省崇州市人，毕业于云南大学，后一直在云南某研究所工作。99年720后，因不放弃大法修炼，被非法劳教，后被迫流离失所，并被610通缉，于2002年冬天含冤离世。在生命垂危时，当地610语言单位派人追踪到吴家福的暂居处进行迫害。翟淑珍，女，47岁，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大兴乡边家村大法弟子。2002年2月3日晚，被金家镇派出所副所长冯柏林、侯文革用铁棍、木棒毒打，重伤昏死，后来被迫害的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于2006年2月19日含冤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六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84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美国国会听证推动中国网络自由。美国国会众议院两个委员会2月15日联合举行主题为“互联网在中国：自由的工具还是压制的工具”听证会。美国四大网络公司 Google、雅虎、微软和思科因向中共屈服而在听证会上受到国会议院的严厉质询和谴责。遭遇中共暴力袭击的法轮功学员李渊专程从亚特兰大赶来参加听证会。当民主党议员罗拉巴克在听证会上介绍李渊的经历时，会场给予热烈鼓掌。罗拉巴克称李渊为美国的自由英雄。听证会连续举行了七个多小时。这次听证会受到全球瞩目，美国 C-SPAN 电视台全程录像并向全国转播，西方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在整个过程中，电视直播画面上一直播放着李渊遭持枪歹徒袭击、脸上缝15针的照片。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辽宁省海城市自插播酒瓶事件以来，中共恶党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到目前为止，邪恶之徒已经绑架至少七名大法弟子。从2004年3月至2005年1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哈尔滨女子监狱一监区二队干警指使犯人多次给大法弟子上大挂，酷刑迫害大法弟子。上大挂是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超过百种酷刑中的一种，即大法弟子被背靠吊起，脚尖点地，常常仍会被吊得昏死过去。哈尔滨女子监狱一监区只是监狱的一角。获悉辽宁省海城市电视插播酒瓶成功，在辽宁省辽阳市也插播酒瓶成功，播放时间四个多小时，具体日期待查。邪恶找不到信号发射源，和海城一样采用停电的办法来阻止人们收看。因海城插播之事，又有一大法弟子小胖被海城市公安局警察李铁华带走，说是调查，关在海城市看守所已有三天。海城华自峪地区有一大法弟子也因插播一事被抓。成功插播酒瓶后，中共恶党十分恐慌，命令辽宁省政法委610办公室加大力度迫害大法弟子，现已传达到区、乡、镇、街道办事处，预谋采用跟踪、监控、上门骚扰等非法手段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请大法弟子能用正念看待此事，正念正行，彻底清除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明慧周刊的发表时间从本周起已调整为和每日明慧同时发表，即纽约时间星期四晚1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星期五中午12点， 或者下时至北京时间星期五中午11点。第五则是来自甘肃的消息，近日恶党下令各企事业单位不惜一切代价，在每个大法弟子身边都安插几个便衣，如果发现大法弟子之间来往时手中提有包袋，就准备抢下来检查。各企事业单位的党委书记对此事直接负责，也通报了对狱中大法弟子的迫害手段，不让睡觉。最后一则来自大陆的消息是，本周1321人发表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另有683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来自海外的综合消息。首先请听来自北美大法学院的报道。来自纽约市和纽约州首府艾巴尼的中西法轮功学员2月18日第二次参加了帝国广场一年一度的黑人和波多黎各少数族裔集会。尽管室外的气温达到摄氏-10度，在法轮功学员们祥和宁静的功法演示和亲切热情的讲解下，每个经过的人都如沐春风。美国密苏里州中心大学校报2月9日报道，法轮功学员包健提交的一篇名为《我全身心致力于我的梦想》的文章荣获马丁·路德金奖学金。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法轮功及其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以及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讲清真相。美联社2月15日刊登记者 Mike G 的文章说，法轮功在中国受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受到毒打、酷刑和杀害。上周法轮功学员李渊在美国的家中被袭，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次袭击事件。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三件事的报道。澳洲首都堪培拉2月18日举办多元文化节和谐游行，15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游行，沿路受到围观市民的欢迎，获得最佳主题奖。2月11日，来自印尼丹戎冰让、巴莱、雅加达、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州、吉隆坡等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由印尼巴淡岛法轮大法学会所主办的游行活动，以及在市政厅前广场的烛光牌子活动。下午的记者招待会，几家报社与当地的电视台接派记者出席，当天晚上电视台报道了游行活动。这次活动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游行时警车在前面引导。2月上旬，10个55岁以上的泰国女法轮功学员踏上了前往北部清莱、清迈的弘法之路，在泰北的旅游地向游客弘法讲清真相。在清莱万仙低基里学校，法轮功学员到校长办公室去讲真相，在学校操场练功教功。为期2天，主要介绍法轮大法的台湾云林县中小学教育人员生命教育研习营1月22日圆满结束，共有20多位高中、国中与国小的校长参加。大成高工副校长林正义更以自己患血癌数度从鬼门关死里逃生的难得经验与大家分享，大法让他的生命重新燃起了希望。
最后是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证实法的报道。来自莫斯科和卡鲁格市的法轮功学员、部分大纪研员工2月16至18日在莫斯科中使馆前强烈抗议中共6年多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对海外法轮功学员的骚扰，以及2月8日发生的中共流氓特务持枪袭击并抢劫法轮功学员、大纪研技术总监李渊的恐怖暴行。按照俄罗斯许可个人抗议无需申请的法律，学员们排班进行了3天的抗议活动。 2月17日，德国法轮功学员与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在柏林集会，敦促将启程访问亚洲的德国新外长施泰因迈尔关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状况。德国外交部官员于集会当天下午到现场与法轮功学员、国际人权组织及中国民主阵线的代表见面，并会谈了约一个小时。而法轮功学员代表吴满阳向外交部官员要求帮助营救江仁正及其家人。
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时间。首先请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就电视插播安全问题与同修切磋的文章。能不能注意安全，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是我们做好大法工作的前提。注意安全不是感觉不安全了才注意，或针对邪恶的破坏行为怎么注意，或出于怕心自保的被动行为。注意安全是大法弟子成熟的表现，是对旧势力邪恶安排的彻底否定，是一个修炼人理智智慧的真实体现。这对于插播同修来讲更显得突出和重要。回想一下，每一次疏漏都是因为安全引起，每一次重大损失都是我们对安全的忽视，每一次残酷迫害都是我们放松了安全的意识，每一次沉痛教训都是我们不能正面做到注意安全。如何注意安全，不是嘴上说一说，心里想一想，或加深一下印象，或表面行为的意志就能注意了，是觉者的智慧，修炼者境界的表现，是对法能不能理解，能不能遵照法去做，能否实修的问题。自己在从事插播工作中，在经历的磨难中回顾走过的路，使很多事情没有做好，造成很大的损失，主要是由于对法认识的不足，不能严格要求和修正自己造成的。这条路是很艰难，路也很窄，可法赋予了我们一切，要什么有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只是我们自己没能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不管邪恶对此表现得多么疯狂，可法具足保护我们的一切能力，在教训中我们在清醒，只要在法上，只要能听师父的话，只要我们在安全问题上能够重视起来，我们就无所不能，就一定能够把这项工作做好。为了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对自己负责，提醒同修一定在安全问题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先驱们用生命和鲜血，以巨大的付出和承受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我们不能再轻淡漠视。要保障插播的成功，那我们就理智地分析一下破坏这种成功导致不能成功的因素是什么。而成功我理解不仅仅是现场播出去了，其中包括我们安全的撤出，我们不被迫害，当地同修及插播地区的同修都不被迫害，共同抵制邪恶，世人被救度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这不仅仅是几个插播同修的问题，也需要海内外同修的共同配合。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实践中，我逐渐体会到这一特殊的伟大而艰巨的重任对大法弟子也提出了更高的特殊要求，更体悟到修炼的严肃性，大法弟子所背负的历史责任，插播工作的特殊性，对安全的理解也比以前有了更深的认识。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一、学好法，及时向内找，是安全的根本保障。每次出现问题，表面是什么打电话不注意，手机被监听或被跟踪等等，这是表现在这个空间，其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内在的漏洞，被旧势力抓住迫害我们的把柄。在这个空间，它可以随意操控任何人或形式迫害你，所以注意安全不只是着眼于这个空间的方法上，当然表面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不能忽视平时的学法和自身的修炼。师父在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 大家平时保持着正念，经常面对邪恶，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要发正念，要讲清真相，要救度众生，更要修好自己。如果大家修不好自己，就没有威德，讲出的话不在法上，救度众生那都谈不上，讲出的话没有威德，没有力量，就不起作用，邪恶也会钻空子，甚至于如果不修好自己啊，正念也不足，处理一些事情时就会留意一种常人的那种想法，那就起不到救度众生的作用了。有许多常人，他们其实也在帮着大法弟子在做事，可是他们是常人在做大法弟子的事，你们是大法弟子，你们做是你们应该做的，也是在建立自己的威德，是在神的这条路上走向圆满，所以大家不修自己是不行的。在这方面我也不多讲，不多占用时间了，大家多学法，多看书。读完这段法，每个人都知道要学好法，实践中我体会到怎样才是学好法，怎样才能做到学好法，怎样才能坚持学好法，这是最难的，也是必须做到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并不能千篇一律，但最终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那就是心性在不断的提高，达到其标准。如果学法看不到内涵，不能静心学法，浮于表面，找一找自己学法的状态，有时被观念挡着，或抱着什么执着在学，或有未完成任务熬时候的心，求数量的心，或做事心牵扯着静不下心来等等，时间长了，每天都达不到应该达到的标准，每天差一点，一天天的积累，差的数量就很多，这个数量是你在其他各方面也有一个差距的数量，相反人心就多了，从人者看不出什么，可在另外空间看我们是什么，和精进的同修比，和自己应达到的标准比，就有了距离了。只有真正明白为什么要学法，并切身在实践中体悟到学好法的真实意义，才能坚持学好法，好多执着于观念也就挡不住自己了。因为只有学好法才能正念强，不断破除自身的观念与执着，思想念头才能在法上头脑清醒，正念很强，心里踏实平静，这时的言行才能正实法。我们在讲真相实地插播的时候，我们纯正的场能够正邪灭恶，播出的信息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邪恶根本就不敢靠近我们，也就谈不上不安全。否则人心多了，就会用人心衡量事物，即使自己心里明白哪儿是对的，也把握不住自己，那就会做很多人事，表面看不出来，自己可能感觉不错呢，在另外空间做出来的事差异很大，实际工作中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插播小组平日能集体学法更好，相互提高较快，同时能减少间隔，尤其在插播之前在一起学法，有利于插播的成功，这是我们多次尝试体会到的。能学好法才能向内找，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并能以人为镜，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达到互补的作用，能更深理解向内找的内涵，更深层次，更微观，找到自己的问题，挖出根本的执着。这样找下去，时常有一种更新的感觉。今天很兴奋于自己终于找到了根本的执着，把着这个根了，没过几天，又发现了更根本的问题。回头一看，前两天找到的并不是根本，还是在表面。这样修下去，找下去，就在提高，达到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要求，从而胜任此项工作，没有观念的阻挡，才能看到法的内涵。修炼的人长期不在法上是最危险的，而不能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这本身就不在法上。每次在出事之前，我们并没有感到自己有多大的问题，往往是事后才找到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最根本的症结。为什么当时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看不到整体的问题，看不到，那就一定满足于自己当时的状态，或无可奈何于已发现的问题。比如我们这次被迫害，就我个人而言，当时很忙，协调整体的工作，还参与实际插播，学法比以前就少了，自己是知道这些的。由于学法少，对于忙就不能证悟，还以为自己破除了以前按部就班的状态，肩负着几项工作，是一种精进的状态呢。不排除有正面的因素，就因为满足于自己正的一面，而没能发现其负的一面。 邪恶迫害时，他不是看你哪儿做得好，而是钻你做得不好的空子。所以修炼人永远都得向内找，而且要不断地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特别是要能够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修炼的过程就是找自己不足的过程，修去不足的过程。你所做的工作，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所见所闻，一切大大小小的事，都与我们修炼有关，都得悟一悟，想一想自己的问题。这不是神经过敏，因为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发生，都是有序的安排。师父每天都给我们做了安排，都有我们要修去的心，是我们不想走，思想上的懒惰，观念上的障碍，执着心的牵扯，是我们时不时就回到人的安乐窝中，不想去当神，甚至以找不着、不会找当借口，不愿去修自己，觉得那样太累。大法无边苦作舟，我们得明明白白去吃那个苦，去忍受，去割舍，这才是修炼。修炼就是吃苦来的，这是正法理，我们必须扭转这个观念。我们为什么在大法修炼中提高得这么快？那不是直指人心吗？我们能够成就那么大的生命，走的是捷径，不就是针对人心去修的吗？师父给我们开创的人成神之路，人真的能够修成神了，不就是有着肉身之躯的我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利益执着中真正的摆放了自己，才能走在神的路上，走向圆满吗？主动地修正自身的问题，不积攒矛盾，不逃避，及时解决归正，修好自己，才能承负起我们的责任，安全地救度世人。就插播而言，没成功要找自己的问题，找失败的原因，成功了更应该找自己，因为这时最不容易找自己，最不容易清醒理智，是最容易放松的时刻，不注意安全的时刻，是容易忘乎所以自以为是的时刻，是容易导致下一次失败的时刻，是人心容易暴露的时刻，是我们借机修取这些人心时刻。二、坚定正念，否定邪恶的迫害。勇于承担插播工作的大法弟子是了不起的，是师父的宏大慈悲，才有了我们今天插播的机缘。这看似平凡的举动，在另外空间惊天地泣鬼神，令邪恶胆寒，令世人振奋，令众生赞叹。从长春插播到今天一次次的尝试，我们有成功的欣慰，也有沉痛的教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有些负面东西在我们头脑中也可能有些沉积，存有旧的观念或绝对的相生相克的理，感到一种压力。这些在学法修炼中要及时清除。有的同修在多次迫害后还能承担这项工作，但一直有怕被迫害后怕的心，嘴里经常念叨别出事，出事就不是小事，这不是在承认吗？无论邪恶表现得怎样的疯狂，怎样的歇斯底里，只能说明他们的惧怕。而具有深厚根基的大法弟子，师父直接度着的大法徒，怎么能被这些所迷惑？是绝不能承认他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坚信师父，坚信法，按师父说的去做，就一定不会出事。即使出现不该发生的问题，也要坚定正念否定他，就能够闯过去，一定是这样的。我经历了三次迫害，每次都在师父的呵护下化险为夷。这不是自己有多大的本事，能闯过来是因为我们有师父有大法，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大法赋予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只要信师信法，平时严格要求自己多学法，同化到那个程度就能够过去。比如这次遇难，邪恶利用着国安特务跟踪我，有两个人，一辆车到几辆车，一伙人。我当时真是使出浑身的解数也未能摆脱，他们近在咫尺，邪恶是觉得我插翅难飞，已经在他手中了。一个晚上十几个小时的周旋，师父在旧金山讲法讲到，每个人的情况都是很复杂的，不是说每个关你都要有同样的那么一点点正念就能过去，有的就得用相当大的正念过去，有的得用放下生命的执着才能过得去。什么是修炼？是要走向神的。这次我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深深的体会，在险恶的情况下，自己的心没被假象所迷惑，我一直是否定他，邪恶不配抓我，把心定在这儿，所以他们一直不下手抓我，我打的他们一串车尾随其后，我不行，他们一伙人就跟着，这么长时间也摆脱不了，死死地咬住不放。 我知道自己没有完全在法上，有一点人心都过不去。我开始冷静下来，看到自己急于求成的心态，为了摆脱而摆脱的就是论事的人的自私思维。大法弟子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正视大法，把众生放在心里。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悟到这些心生慈悲，我不感到他们是我的对立，他们是我要救度的众生，我绝不准许邪恶操纵众生犯罪，一定要救他们，发正念清除操纵他们的邪恶，同时发正念，刚才是为了摆脱他们，现在是为了救他们。坐在车上给司机讲真相，静下心来找自己的问题，即使在有限的时间里，也透视出那段时间自身的不足，心中顿感豁亮了许多。而后发正念，全力清除邪恶，不管我还有什么执着，我会在法中修取它，也绝不承认邪恶的迫害，因为正法是不承认这种负的反的因素的。师父让我们连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想不管多少人多少车，我一定能够正念摆脱，大法弟子的神迹一定会出现。我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我能够正念破除，就在清理邪恶了，再用大法赋予我智慧，摆脱邪恶的跟踪。几次磨难，我更体悟到平时学法修心的基础是多么的重要。每一次在关键的时刻，我们能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讲法就会从脑中翻出来，需要什么就会想起什么，满脑子都是法，自己那时就一定在法上，是法破除了邪恶。由于平时经常背法，不但背转法轮，师父的新讲法我都要背下来，一般是解法部分都背，每一细胞粒子同化到那个程度，阻碍就小，我能想起法，更有不可动摇的坚信。过程中也感觉到是自己证悟法理的实践，在实践中对法的理解又得到升华。邪恶为什么在插播工作上表现得如此疯狂？我想除了从事插播同修自身存在的问题外，还存在我们整体要突破和配合的问题，对此有以下认识。首先一点是要清除恐惧心和相生相克的理，从根本上否定它的迫害。从长春插播至今，我们见证了其成功与伟大，也见证了损失与教训。这其中严酷的现实、鲜血和生死，在人们的头脑中，在大法弟子的心中存有的负的因素，形成了一个不正的场，认可了邪恶迫害。这种认可也是有没清除的党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共产邪党用残酷的暴力，粒子运动的杀人，以8000万人头换取了人民对他的恐惧、屈从和认可。人民在运动中，在心灵和肉体的折磨中，由开始的反抗到默默无声，从被动的屈从到主动的接受，以至于用他灌输的思想去认识事物。这种残暴的手段，邪恶同样想用在正法中干扰正法，尤其表现在这项工作上。邪恶是惧怕插播讲真相，但他却用残酷的血腥迫害手段，想让修炼者屈从。一次次的残酷迫害就是制造恐怖心理，让你一提插播就联想到迫害，大家敏感插播这一词组，听到成功会为之兴奋赞叹，在一次次残酷迫害面前又产生了恐惧心理，变得麻木听之任之，或存有邪恶的思维逻辑，认为风险性大是因为对邪恶震慑力大。其实这种思维都是旧宇宙绝对的相生相克的理，都是在为邪恶迫害找理由，是我们认可了这个理，认可了迫害，邪恶就利用这个理歇斯底里的疯狂迫害。旧宇宙的生命必然用旧宇宙的理在行事，旧势力也利用这个理迫害大法弟子，而大法弟子在人间证实大法，就是要破除这种旧理。正法就是正宇宙过去不正了的法，因为相生相克的理以后也会发生变化，不管现实什么样，邪恶怎么表演，我们的心都不随着它动。如果我们大家都没有这种心，正念否定邪恶的一切迫害安排，就能减少很多损失。再一点就是插播不是几个人的事，需要整体的配合。邪恶之所以那么疯狂，我感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项工作缺乏整体的支持，正念的加持。表现在一是认识上还存在一些模糊，有人讲插播好是好，就是损失太大，有人甚至用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反驳这件事，说大陆搞媒体不成熟， 发传单光盘就行了，何必搞插播，给整体带来这么大的损失。这是他们对此项工作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二是宏观上重视不够，一些同修觉得和自己没关系，处于旁观者，没把自己放在其中。我们是一个整体，既然是讲真相一种方式，影响很大，是正法中一部分。不管参与人多少，怎么样一种形式，都不仅仅是几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是整体都关注的事。师父对此发表经文，用正念看问题。如果我们大家都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整体上就会形成一个正念之场，这本身对邪恶就有着震慑的作用。平时发正念，带着这一念，听到哪插播了，全体大法弟子都对着这个地区发正念，清除邪恶对插播地区的迫害，正念加持插播者，就能破除邪恶的安排。邪恶不可能这样肆无忌惮，这样歇斯底里的迫害。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在认识上不一或麻木冷漠，对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抵阻，起到一种间隔的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和加大了邪恶的疯狂迫害。三，独立运作与整体分开，符合其工作的特殊性。我们小组三次出现问题，都是因为这方面没做好，与整体有牵扯。第一次没经验，插播小组都是找当地同修做向导，选地点，与当地同修配合插播，这样虽能节省时间，能找到最佳地形，及时反馈插播信息，但涉及到的同修较多，又不注意修口，知道的人较多，小组成员又经常与做真相资料的同修住在一起，出事后牵扯的同修较多。第二次小组与整体基本没有关系，但由协调人直接挂着，与整体还是牵扯着。这一次接受以前的教训，小组基本是独立运作，可是他们多数是在家弟子，经常回家，且与当地同修免不了就有一定的联系，他们经常从家到工作地点，这是一个明显的漏洞，都知是隐患，不让回家吧，怕家人不理解，又得符合常人的状态，这样下去谁都感觉不安全，很为难。我们在一起没少谈论这个问题，这个明显的漏洞还是没能解决。后来还是由于一个在家弟子的手机被监控，导致一个个被跟踪绑架，其实还是对法认识不足，摆不正关系。插播既然是一项特殊的讲真相工作，就有它的特殊性，那么对参与者也提出特殊的要求，这种特殊要求直接表现在注意安全上，这是绝对的，参与者必须达到其特殊的要求才能胜任，这是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就像师父在讲到杀生问题时讲的，这个具体问题我不管，我是给练功人讲法，不是给常人随随便便讲如何生活的，具体问题怎么去做，那么就用大法去衡量，你觉得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常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常人中的事情，人人都真修那是不可能的，而作为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了，所以这里是给练功人提出的条件，参与者应无条件符合要求，不能让这项工作去符合谁，去将就谁，如果达不到也不能凑合勉强，因为这是漏洞，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这样将就去做，好像多么重视这项工作，其实是对法不负责任，对同修的不负责任，其实我们当时要能悟到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困难，法会圆融一切。从实践来看，小组不但与整体分开，也尽量不与当地同修联系，与家联系，独立运作，以安全为第一重要，我们就是默默无闻。当然不安全隐患还很多，在整体的配合上和表面这一层的诸多问题上都是要注意的，在实践中我们都积累了不少经验，在此不必赘述。
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下面请听一篇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求常人保护的心是执着心。被邪恶绑架至看守所后，我不浪费一点时间，集体马坐时，我默背师父的法，发正念清除邪恶，晚上自由活动时间，我向刑事犯讲清真相。号长听我讲清真相后，知道法轮大法是正的， 大法弟子是被迫害的，他告诉其他刑事犯不许对我动手。几天后，号长因为一点小事被调到别的号去了，来了新号长，我还是继续讲清真相。新号长明白真相后对我也很好，可没几天新号长也被调走，屋里管号的又换了人。后来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前几日听到有同修讲，我是某国营企业的书记，很好，他公司的大法弟子都被他保下来了，没有被关监狱和劳教。我心里又隐约有一念，要是我在那个公司多好啊，学了师父最近的讲法，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就是求常人保护的心。在当常人时，我对于世上有权力有才势的人就有一种敬畏感，看到他们能在社会上呼风唤雨，老是觉得他们很有力量。修炼后这种心修去了许多，但还时常反映出来。最近师父的讲法中在这方面讲得很具体，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常人在大法弟子面前是非常脆弱的，他们根本也保护不了大法弟子。在看守所，是因为我对大法的正信正念，才使邪恶不敢迫害我。从人这层空间的反应，就是号长告诉其他刑事犯不许对我动手。当时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还是隐藏着求常人保护的心，因此才使号长换了一个又一个。那个国营企业的书记之所以能把他们公司的大法弟子保下来，其真正的原因是那个公司的大法弟子法学得好，正念消除了邪恶。找到了这颗心后，我更加摆正了修炼人与常人的关系，讲真相时心更正了。
各位同修，下面和您分享一位大法弟子近期天目所见，交流题目是走正我们修炼的路。最近我用天目看到正法弘誓真的从很微观的表面上清透过来了，邪恶的物质和生命被触及的时候，简直就像掸尘一样，很大的空间瞬间就被清理干净了。而那些没被触及到的邪恶，有的依然麻木地干着一切，有的被吓得够呛，有的变好了，变成好的生命后飞走了。作为大法弟子来说，目前三件事都做好的，他们的功长得非常的快，而且他们的世界特别的清透和漂亮，他们的众生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特别特别的尊敬，他们的本体上布满了莲花和法轮。而那些以任何借口不出来，或为自己的怕心和私心来找借口，三件事做得不好的，他们的世界显得很昏暗，众生有很多被淘汰掉了，没有被淘汰的也显得很失望和无精打采。还有的人在大法弟子中起干扰和破坏作用的人，他们的世界中有的充满了很多邪恶的因素，如果起大的破坏作用的，他们的世界包括本体中有一些很邪恶的据点，原来的众生很多都被邪恶生命害死了，余下的也是非常无奈的，期盼着他们的主的真念能自己主宰自己，同化大法。而那些纯粹是中共邪党派进来的，或者是由于某些心不去，主动的向恶党提供情报，出卖大法弟子的那些人，自从师父除恶一文发表，他们在另外空间的身体就一个个的被摧毁，将骨骼变成粉末，将血肉变成脓血一样的东西。有的罪大恶极的只剩下表面的躯壳还在，另外空间的身体一瞬间就被彻底销毁了，表面的身体也在迅速地遭受天理的惩罚。这是宇宙的根本大法，谁也不配考验和干扰，谁迫害谁干扰，谁就会被成为清除的对象。现在作为大法弟子来说，方方面面都得走正，不能走任何极端。走任何极端，在另外空间中看都达不到广度众生善解不同层次恩怨的目的。
而且邪恶借着我们自己在此方面有漏而在毁灭众生，千万注意。而且在家庭中，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一方面会给常人非常不好的印象，另一方面在这种环境下才是我们修炼状态的真实体现。如果做得不好，我们世界中的众生损失会很大，另外空间的众神看着都直摇头叹气。我看到现在如果在男女关系方面走得不正的话，犯了作为修炼人绝对不该犯的错误，恭祝马上就会被折断下一半来，他们的世界真的就像天塌了一样，众生也会被销毁很多，而且是黑黑的没有生机。因为这是作为修炼人绝对绝对不能犯的错误，犯此错误等于是在给大法抹黑，是在破坏大法。因为大法是慈悲的，有很多的人在此方面犯过错误之后，真的是痛改前非，在以后的修炼的路上走得很好，做得很正，他的功很快又涨上去了。因为大法是威严的，有很多的人做过此事之后，还变本加厉的一再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为所欲为的干着这种神都不耻的勾当。这样的我看到他们已经陷到地狱中去了，有的只剩下脑袋还没有完全陷进去，有的已经完全在地狱之中受苦了，表面的身体也在不断的遭受报应，天理不容亵渎。即使这样，慈悲的师父还是一再给那些人机会。今天的大法弟子所走过的路，就像在岩石上刻下的脚印一样，会给人类给未来留下见证，留下参照，怎样走正走好我们的路，才真正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严肃而神圣的称谓，就看我们如何选择了。以上是个人在粗浅层次所见所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下面和您分享的这篇交流稿是不要受形势变化的干扰，走正脚下的路。明慧网2005年12月28日文章。请立即停止在学员中的集资活动，发表已经一个半月有余。本以为这类事件早已杜绝了，然而近日又有同修在张罗为某两个维权律师捐款的事。有消息表明，某大城市的某些协调人和资料点的同修在参与。赞同捐助的同修觉得他们与那些正义之士离得比较近，对这件事情知道的多一些，说那两人是在支持大法弟子，所以支援他们资金就是在用于讲真相，认为在本地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可以用作真相的钱帮助他们。同修啊，请静心地读一读师父2005年以后的讲法，请看一看明慧编辑部关于此类问题的文章，请想一想中国的那个总理，请仔细地看看同修关于集资活动的交流，再看看明慧网的大方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做的事情就是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们不能因为常人社会出现的好的变化而被牵动偏离这个主线，更不能忘乎所以而违背大法原则在学员中集资。正义的世人走出来反迫害是正法进程的表现，一切师父都会有最好的安排。我们不应以常人心对待这一切，我们走正自己的路，做好我们应该做的，才是对他们真正的支持。假如我们自己心不正，反而会给旧势力找到迫害他们的借口。而且常人中还有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们也不是为了得到好处而做这些的。同时我们也要记住，我们是正法时期救度众生的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而不是常人中的弱势群众。我们不能对世人产生依赖心理，而不去做好我们应该做的，那样也会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压力。师父在芝加哥市讲法中告诫过大法弟子，以后的路 这个形势可能变化会越来越快。但是过去讲法中，我已经对大家谈过这个问题了。不管社会的形势出现反的形势，还是正的形势，也就是说，不管出现坏的形势，好的形势，对我们大法弟子来讲，都是考验，不能乐观。形势真的变好了，对你的考验，那就是又一种形势，也不能乐观。一定要保持正念的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我悟道，目前常人所做的一切正义的举动，都是正法进程推进到这一步的表现，都是在围绕着大法和大法弟子这条主线在动，是常人帮着做大法的事，他们也在摆放他们的位置，也是他们在选择未来，而不是我们随着常人在动。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人类社会会发生越来越多的变化。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样，明天出现那样的问题，我们那样。想一想，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助师正法的，还是来随波逐流的？而且一个常人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师父就要保护他了。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师父就要保护他了。因为他喊了这句话，在邪恶中，我要不保护他都不行的，何况你们修炼的人呢？因此，这些事情本不该我们去操心的，我们只管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且不说他们需不需要钱，也不说筹到了钱能否到他们手上，单说这件事符不符合大法的原则，在不在法上，是否是师父所需要的，尤其是涉及到大法弟子整体做事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把握好，不应该有丝毫偏差。当然，这里不包括某人与某人的关系好，当他遇到困难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个人修炼问题。近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同修都愿意谈论这些正义世人又做了什么，又有什么消息的话题。能上网的同修打开网页后，最关心的也是这类内容。要资料的同修要的也主要是六四、透视中国、热点互动、近篇赏析、致胡温的公开信和新唐人制作的关于某些伸出正义之手的世人的采访和评论的光碟等等，九评的辅助资料。有的同修还制作了某律师文集，有的地区做了些散发。而要九评书记和九评光碟的同修相对就比较少。师父多次讲法时讲到散发九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九评背后是有神的因素的，是救度因被恶党障碍而不愿看大法真相的世人的重要一步。因此我们不要本末倒置，应该认清目前我们救度众生的利器是什么，解决障碍众生了解大法真相从而得救的法宝是什么。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师父说的一定是最好的办法。大面积、广泛、深入地散发九评是我们急需要做好的事情。建议在此问题上认识不清的同修静心学法，好好地向内找一找自己，挖一挖明慧网上刊登了就此事的交流文章，为什么还出现这样的问题，修正不足，弥补损失，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最后，引用师父在经文《走正路》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与同修共勉：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都是为你们存在的。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最重要的。最后的时刻，邪恶的因素会减少，环境会宽松，世上的形势会有变化。要求你们走正的路永远不会变。